颠覆经典童话，全新原创故事，给你最意想不到的科学、Science, 科技、工程、艺术 Art, 和数学故事。Mathematics. 请听《颠覆故事记》。欢迎收听颠覆故事 STEAM。 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呢，会拉近到我们的生活，待会的故事啊，将会从蒸汽哥哥、小月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在台湾的经验出发哦。
从数学看世界。
快快快，来不及了，怎么会那么远啊？
对呀，好远！蒸汽波士叫我们从一号出口跑到三号出口，有这么far吗？
三号出口方向到底对不对呀？
I see， 三号，快点，我们要late了。
好，快，跑，
快跑！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蒸汽哥哥的外国科学家朋友到台湾来开会，他们不会搭台湾的捷运，不过中文讲的还可以。开会当天他们出发的比较晚，打电话跟蒸汽哥哥求救。蒸汽哥哥在电话中要他们请饭店帮忙叫计程车，只要跟司机说开到捷运中正纪念堂站的三号出口，他会在三号出口跟他们会合，带他们赶到会场。可是没有想到，在计程车上事情会变成这样。
等一下，
怎么了，小月？
外国人到台湾来开会，有没有居家检疫14天呢？他们可以这样搭计程车乱跑吗？
哼哼，小月真的是新冠肺炎防疫达人，警觉性很高哦。
当然咯，老师考防疫知识，我都是100分。
好好好，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年多以前啦，当时还没有新冠肺炎的疫情哦。
原来如此。
好，那我就继续说这个故事哦。那时候蒸汽哥哥的外国朋友跟计程车司机说，载他们到中正纪念堂的三号出口。
司机先生，请到中正纪念堂站的三号出口。
三号出口在哪？
司机先生，你说什么？
没有，我才不是什么死机的。算了，反正你们要到中正纪念堂站对吧？
对。
好，走吧。
没有想到，这个司机根本没有搞清楚中正纪念堂站三号出口在哪，把他们随便放在一号出口就下车了。这下惨了，在3分钟会议就要开始。那位男科学家还是第一位演讲者，但是他们却要从一号出口跑到三号出口，然后还得再跑到会场啊。
喂，威廉博士，你们到了吗？
我们在一号出口啊。
啊？什么？一号出口？糟糕了，那请你们赶快到三号出口来好吗？请打开手机的 Google 地图找一下三号出口哦。
哇，这个司机叔叔真是不负责任耶，竟然把人丢在一号出口。
这样做当然不对。不过啊，小月你在干嘛？
我在滑手机地图，都找不到捷运站的一号、二号、三号出口呀。
的确比较不好找，你要把地图放大一点。
哦，我看到了，我看看这边还有一小段黑色的线，标示20公尺。我算算，这样一号跟三号出口相差几公尺？20、40、60，哇，快要200公尺了耶！
你不错哦，会使用地图上的比例尺来估计距离呢。
老师有教过啊。
那我问你哦，你是怎么估计的？为什么说是200呢？
从一号出口到三号出口不是拉直线哦，我要先走到三号出口的对面，大概等于8段黑色比例尺的长度。从对面走到三号出口又有2段，加起来有10段比例尺。 每一段20公尺的话，总共就是200公尺。
听起来很有道理。
我还可以验算哦。Google 地图可以在地图上选择起点跟终点，它就会显示走的路线跟距离。哇，好准，刚好是200公尺，我真是太神了啦！
好厉害，给你鼓鼓掌。
不过这样看起来，这两个外国科学家跑得还真远啊。
是啊，很辛苦呢。蒸汽哥哥也觉得那个计程车司机有点夸张，后来有一次搭计程车就跟另外一位司机聊到这件事，没想到司机先生说，
这个同业蛮差劲的，不过啊，下次叫车可不可以拜托你们不要跟我们讲要到捷运几号出口好吗？拜托拜托。
啊？为什么啊？你们计程车司机不是路最熟了吗？
路最熟，路名跟地标，就是那些明显的建筑物什么的，我们都熟啊。可是我问你哦，如果你有一辆计程车，平常开着车跑来跑去，你会搭捷运吗？
诶，应该不会哦。
对呀，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捷运有几号出口，在哪里呀？
诶，不对啊，导航不会显示吗？
没有，至少我跟我们车队的朋友都没有。所以要是客人讲到捷运几号出口，比较好的司机会详细问清楚地址，免得走错啊。比较懒的、就直接把你放到一号出口啦。
哦，原来如此。
你们给详细地址不是最方便吗？
哎，是啦，只是有时候记不清楚地址。好啦，不要偷懒，我想查一下也很快就是了。
对嘛，给地址最好啦。
那如果我不给地址，我讲两条路的交叉路口可以吗？
稍微好一点，或是讲一栋有名的建筑物也行，都比捷运几号出口清楚多啦。但是这些啊，都不如讲地址，尤其你讲交叉路口，有时候也不太好。
哈？为什么？
有的路很宽啊，一个交叉路口有4个角，我怎么会知道要在哪里下？如果很不巧的、我停了车，客人要到的地方却在对角，他们可是要等2个红绿灯才到得了，尤其是女孩子，让他们晒大太阳过马路，会被抱怨的，你不知道吗？
原来搭计程车也有这么多学问啊。
是啊，而且小月不觉得吗？你刚才估算捷运出口之间的距离跟你做过的数学题有点像。比如地图上有3个地方，问你从 A 走到 B 再走到 C 有多远，假如某个人走路的时速是3公里，要走多久之类的。
可是一放到数学考卷上，我就觉得很难。
那是你太紧张了啦，你就拿出刚刚看 Google 地图的计算能力，一定可以答对的。
好吧，下次我试试看。不过有件事我很好奇耶。
什么事？
小青姐姐的数学很好吗？不知道你以前数学都考几分。
这个啊，这个问题不重要啦。
你别跑，回答我呀。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下一段还有哪些故事跟你我生活中的数学有关呢？待会休息一下，让我们继续一起听下去哦。
数学看世界。谢谢小青姐姐陪我来看漫画博览会。
不客气。哎呀，怎么下雨啦？刚才在会场里面没发现，原来大家都在屋檐下躲雨呢。这样的话，要不要叫个计程车啊？
对啊，不然我买的书淋湿了就糟了。
好好好，那我来叫计程车。喂，我要叫车，我们在台大体育馆。好，
等一下，你要讲我们在哪个出口啦？
哦，好好，请等一下哦。小月， 这个出口是几号啊？
不行，不能讲几号，要讲是新生南路这边的出口。
哈哈哈，哎，不好意思哦，我们要在台大体育馆新生南路这边的出口上车。好，好，谢谢你。
呼，好险！
哎，小月，帮我记一下车号，21336，十分钟以后到哦。
好，21336。
OK 了，还要十分钟，等一下再打伞走出去等车吧。不过啊，小月，你刚才为什么这么紧张？
小青姐姐，你忘记蒸汽哥哥跟外国朋友的故事了吗？台大体育馆也一样，有两个出口啊。如果司机先生走错了，找不到我们就惨了。
这倒是，他不会马上走掉吧？
很难说哦。就算他愿意打电话过来问清楚，然后等我们走过去好了。下雨天人这么多，要挤到另外一个出口还要很久。司机叔叔要把车停在哪里呢？
对哦，搞不好还有违规停车的问题呢。
是啊，而且上次司机叔叔说的讲清楚地址，这招在这里行不通的哦。
我看看，哦，台大体育馆的登记地址跟整所大学的地址是一样的。这所大学这么大，都是同一个地址，司机先生找得到我们才怪嘞。
所以咯，你刚刚讲地点在台大体育馆完全正确，只是没讲清楚是哪个出口。这时候啊，搭配路名来说明出口是最好的方法啦。
哇，你真是太聪明了，听了上次的故事还会灵活运用，不错不错。我看车子也快到了，我们赶快撑伞去搭车吧。
好。
哎 ，Hello Hello， 听说你们刚才去了漫画博览会啊？
是啊。对了，蒸汽哥哥，我正好有事找你呢。我想用点数换购联合超市最新的几点商品。如果你有联合超市的点数，可不可以送给我啊？
我都去好棒棒超市，很少去联合超市。哎，
为什么？
好棒棒超市比较近啊。
骗人，应该是联合超市比较近才对啊。
是吗？
不然让小月查一查，确定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已经查好了，其实我觉得有点无聊，没什么好比的。哎，
为什么？
根据 Google 地图，从蒸汽哥哥的家到联合超市确实比较近，是600公尺，不过离好棒棒超市也只有650公尺而已啊。
哈，才差50公尺，根本没意义嘛。哎，不过奇怪的是，居然联合超市还真的比较近一点点啊。怪了。哦，我懂了，因为啊，去联合超市要跨越一条大马路，等红绿灯比较久，所以呢，我才会一直觉得联合超市好远哦。哎，这件事情有意思，倒是很好的启发呢。
什么启发？
一个人啊，对于远跟近的感觉，不是只看地图上计算差几公尺啊，差几公里啊。其实他觉得一个地方是远是近啊，跟他到达某个地点所需要花的时间或许关系更大哦。所以说，日常生活比数学的题目更复杂，连他的路线跟习惯的交通方式也要考虑进去哦。
有道理，难怪高铁站、捷运站旁边的房子比较贵。如果有个人从台北搭捷运转高铁，在新竹高铁站旁边的公司上班，另外一个人的家不靠近捷运，选择从台北开车到桃园上班，结果到新竹明明比较远，却可能反而比较快到达哦。
哎，不过高铁票也比较贵就是了。
那当然咯。哎，等一下，不要转移话题哦，你还没回答我，要不要改去联合超市买日用品啊？
然后把点数送给你吗？
对啊，我知道你都没有在集点的习惯啊，就算拿了也是丢掉，不如给我。
可是要我改变习惯帮你集点数，总是要有一点诱因啊。
联合超市的甜点专区比较好吃哦。
啊，真的？哎，不对不对，是谁告诉我要注意预算透支，不要乱买东西啊？
对吼。
什么对吼？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要几点吧。好了好了，刚才这个诱因的事啊，我是开玩笑的， 我们是好朋友嘛，反正日用品的价钱都差不多，换一家买也还好了。我之后就换到联合超市去买，收集一些点数，你需要就送给你吧。
谢谢咯。
等一下，小青姐姐，我刚刚上网算了一下，其实这个几点换购还蛮贵的哦，你要不要再想一下？
怎么说？
你看，买250元的东西换一点，要集40点才能用499元换购特别商品，等于为了这个东西，你要在联合超市花10499块哎，这样真的划算吗？
别忘了，这商品的原价要1000多块哦。
哎，别上当哦，很多东西所谓的原价其实是定的比较高比较贵的。我看啊，你辛辛苦苦几点还不能直接换赠品，要加价付499块来买哦，这个加价购啊，是不是上当了？
哎，别把我看扁了，我有做功课的呀，好吗？在其他店里啊，买类似的商品，我确定至少要1000元哦，而且这个商品我很喜欢，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卖力呀。
可是要在活动期间3个月内在联合超市买10000元的东西，说真的是有点夸张。
所以才要有策略啊，比如说就找蒸汽哥哥这种不会收集点数的人跟他们收集点数，然后呢，或者是拿便利商店的点数跟别人交换联合超市的点数等等。方法很多，我不会真的去联合超市买10000元啦。
这样就好，不然我还以为是小青姐姐的数学太差被老板骗了嘞。
蒸汽哥哥，
小青姐姐啊，其实今天的故事有一半的内容还真的是我在搭计程车的时候司机先生告诉我的哦。
哇，那我们能够做出这一集的故事还得感谢问讲大哥呢。
嗯，是啊是啊，当然呢，同时也要感谢台大数学系张海潮教授的指导。以下就让我们请张教授来进行专家回应咯。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蒸汽哥哥这一次又来到台大数学系哦，来访问张海潮教授，回应我们今天这个计程车的问题哦。其实不只是计程车啦，我们希望探讨一下跟交通有关的有哪些数学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故事谈到有一些有关比例尺啊、距离啊、时间啊、价钱啊，是不是有一些跟数学有关的一些观念跟知识？
讲到跟交通有关的数学，小朋友如果看地图的话，一定会看到比例尺。地图上从甲地到乙地有地图上的距离，从比例尺就可以了解从甲地到乙地实际的距离。其次呢，从车行的速度就可以了解从甲地到乙地需要多少时间，而从每公升汽油的价钱和车子每公升汽油可以跑几公里，就可以了解从甲地到乙地需要加多少钱的汽油了。小朋友不妨自己来规划一个开车从甲地到乙地的行程，在这里呢，计算车行时间和汽油量的需求，然后除以乘客的人数，就会了解每一个乘客应该分摊多少费用了。
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等于说呢，这个爸爸妈妈不要每次哦，这个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要跟朋友一起出门啊，爸爸都要很辛苦的自己去算那个钱哦。也许可以把这个题目交给小朋友去算哦，说不定他可以算得很好，还可以顺便帮他练习数学。好，那张爷爷，我们继续请教哦，是不是类似这样子，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培养孩子的相关的观念？
哦，生活中到处都是数字，遇到和数字有关的问题，就可以跟小朋友对话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了人口的年死亡率和人口的年出生率，就可以估计10年后台湾的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总人口会变成多少等等。尽量抓住机会用数字来做亲子沟通，这样就可以培养小朋友对数字的感觉和应用了。
哇哦，所以有时候这个社会上听起来很难的议题哦，少子化，也许陪着小朋友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让他们知道哦，10年后台湾的人口可能真的会变少哦。谢谢张教授，
谢谢大家。
每次都是你，这次换我了啦。
好了好了，每次用随选即播收听颠覆故事 Steam， 你们都要吵架，轮流听不就好了？
可是我们每次都决定不了谁先听哦。
你们可以猜拳呢。
猜拳不公平，我每次都输给姐姐。
那我有个好办法，主动帮我做家事的人就可以先选。
好，我去扫地。
我也想要扫地。
不要抢了，你去擦桌子啦。
为什么？你自己去擦，我要扫地啦。
我先说的。
哎，又开始吵。
先规定先说就可以。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